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在启示录里头6章、8章、19章的一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鞭柄。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钱银子买1升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和火掺着的血丢在地上，地上的1/3和树的1/3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海的1/3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1/3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1/3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1/3、月亮的1/3、星辰的1/3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1/3黑暗了，白昼的1/3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听见大声音从殿里出来，向那七位天使中的说：“你们去，把盛满大陆神库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火所烤，就亵渎那有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愿神祝福读他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约翰描述这样末世的场景，是来教导我们、劝勉我们、来转向你、来求告。主啊，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能同一个灵得到造就。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感谢你、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之间呢，今年已经走过了一半了。我们的启示录学习呢，也开始要探讨令人敬畏的末日审判的一个场景。这些场景呢，并不是什么虚构的一个幻境，而是教导我们神的公义的彰显，神的子民被深渊要得奖赏。这个场景的开始呢， 是伴随着我们在第五章学习到的，被封印的书而打开，开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我们呢，或许会想到，只有得胜的羔羊所打开的这个被封印的书卷，应该是描述了神的救赎和平安。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神就是爱，我们做什么事情神都可以原谅。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因为人的罪、邪恶、灾荒、瘟疫等等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被七印所封存的书卷不仅仅介绍了得胜的羔羊的救赎，也描述了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神关于这个世界的救赎计划也被实现了。在神审判世界的时候，信徒们并不是没有受到影响，而是受到了神的保护。在我们即将要学习的启示录第七章中介绍到，神用印给他的子民做了记号，使他们可以免受神审判世界时候所碰到的灾难，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存活。特别像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让以色列人在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击杀长子的天使，越过呢这些做有记号的家，去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虽然当时击杀长子的事情发生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边，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因为有血的记号，他们的长子得以得到神的保护而存活。因此启示录中所描述的各种灾难也会发生在我们周边，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会保守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因着这些灾难而失去永生。这些灾难从耶稣复活升天就不断地发生在这个世界之上，其中有以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犹太人和基督徒受到苦难和被杀而著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刚才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四印、四号还有四环所描述的场景都非常的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呢把这三段经文呢放在一起来和大家学习的原因。四印从全面的、大的方面简略的介绍了罪恶的出现、神的审判，四号和四碗从不同的方面和细节描述了神公义的审判。首先呢，介绍到罪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我看见羔羊揭开第一印，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当羔羊耶稣基督打开第一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位骑白马的骑手出来，他有从神那里获得赏赐的权柄，并带着带有象征这种权柄的冠冕征战且得胜。与启示录第19章描述着骑着白马出场的耶稣基督不同，因为在第19章特别强调了骑白马的骑手的名字，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因为这里只描述了这个骑白马，并没有介绍骑马者的名字，因此我比较赞同这个骑白马代表了撒旦， 并不是耶稣基督。圣经中介绍，撒旦是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长，但是他不想一直做天使长，而是希望成为神。所以圣经描述，特别是在启示录我们随后的学习中描述到，撒旦企图模仿神和真正救世主的形象，来欺骗诱惑人来跟从他离开神。就像当年他在伊甸园引诱夏娃，使禁果，使罪进入这个世界一样。在今天，撒旦也通过各种途径来教导我们远离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警告基督徒们，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引诱了我们。今天太多的学者和各种书籍都在教导我们，人生短短，应该追求什么。让我们关注个人的感觉和家庭的生活，而不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我们再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或许会常常感受到，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可以活得很幸福很快乐，甚至有些基督徒即使不读圣经，不去教会敬拜神，不参与建造神的教会，他们的生活也很顺利，身体也很健康。这些现象都在潜移默化着影响着今天还在教会里敬拜神的基督徒们对于神的热爱和激情。这样的事情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后就一直出现在教会当中，这也是罪今天不断在教会中蔓延。圣经里所描述的罪，不是刑事犯罪、民事犯罪，乃是当我们的人生没有按照神的标准而去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犯罪。就像圣经教导我们，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所以呢，耶稣基督带领约翰看到这末世的场景，并且让他写下启示录，耶稣基督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和坚固基督徒们，在一个不追求爱耶和华神的社会环境中，要持守信仰，坚持到底。得胜的要获得生命的冠冕，和耶稣基督一同来作王，因为神掌管一切。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骑白马的撒旦虽然有冠冕赐给他，但是他所能做的事情是神允许的。撒旦本身并没有权柄决定这一切，而启示录所教导，神最终要公义的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被骑白马的撒旦的作为引诱离开神。撒旦的得胜不是真正的得胜，只是虚假短暂的幻境。所以从第二印开始，神就要描述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尽管这些灾难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灾难，而且包括属灵上的征战。6章3到8节描述了撒旦尝试去引诱人和神的子民离开神，如今借着羔羊的得胜，神开始审判这个世界和其中的被造物。所以当第二印打开的时候，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红色代表了血将要流出来。这位骑手驰骋世界的时候，将伴随着血留在这个世界之上。红色的血也代表了恐怖。对于约翰时代的基督徒来说，罗马政府的统治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 而是征战流血，很多人都死了。我们在学习耶稣给教会的七封信中了解到，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而受到逼迫，甚至被杀流血。从那时起直到今日，这样的流血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这也是马太福音10:34的教导。耶稣基督提醒基督徒们，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不要灰心丧气，因为这些事也是神的旨意和命令。所以在6:4又说到，有位来自神的权柄的，骑着白马，骑着红马的人，他要使这个世界流血。这些流血的事件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就是审判，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逼迫和试炼。为此，在我们学习的彼得前书里，彼得也鼓励我们，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们要大有喜乐，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试炼，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第三印打开的时候，是一匹黑马走了出来。黑色在古代具有强烈的负面的意义，因为它与黑暗有关，被用作死亡和阴间的描述，以及魔鬼的象征。约翰呢，又描述到这位骑着黑马的，手里拿着天平，来表达使人死亡的饥荒就要来到。当然，今天在美国，可能我们体会不到饥荒，但是从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到今天，饥荒一直存在着这个世界当中。感谢神，我们没有遇见，因为这样的饥荒是使人死亡的。在旧约中，当食物变得缺乏的时候，食物的分配都是用天平来称量的。比如在利未记26:26描述到，神惩罚犯罪的以色列人，说道：“我要断绝你们的粮，到那时你们要按着秤量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所以这些经文呢，也描述到，就是第三印，也描述到当时因为饥荒的来到，物价要飞涨，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表示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只够自己一天的口粮，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家人吃上饭。这个价格是当时罗马政府职务价格的8到16倍。第四印打开的时候，骑着灰马的骑手出现了。这位骑手的名字叫做死亡，他的伙伴是阴府，也就是地狱。他们也有从神那里获得的权柄，去夺取地上的人的生命。他们的作为不仅仅是对前三位骑手的作为的总结，更是描述神公义的审判带给人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第一位骑白马的人撒旦引诱人离开神，使这些人的结局就是死亡。在福音书中，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教导说，有一类人不会相信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见了神的教导后，撒旦就立刻把他们心中听见神的话语夺去了。这样的人没法靠着神 的话语和相信神的福音而得救，他们的结局就是这位灰马的骑手所带来的结局，死亡。他们的归宿就是阴府。第二位和第三位骑手带给世界的审判的战争和饥荒，使许多人也失去生命，他们的结局也是死亡，去到阴间。神让约翰看到这几样灾祸是特别有意义的。这几位骑手所带来的灾害，是神在旧约中对于行恶和不知道悔改的人的惩罚，其中包括那些自称为神的子民却背离神命令的人，也包括我。比如在以西结书14章21节，先知以西结如此说道：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这样四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使人与牲畜从其中拣出。住耶路撒冷是那些背离神的话语的犹大人、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在完成了七印的一个整体审判的场景的描述之后，约翰在七号和七碗的意象中用比喻详细介绍了神公义的审判的场景以及所带来的属灵教导。七号和七碗的比喻比较难解释，到底描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强行今天给弟兄姐妹来解释，但是这些比喻的属灵的教导却可以从旧约的教导中了解到，而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更为重要。约翰描述到号和碗都是以相同的顺序用灾祸来描述神审判人和被造的世界的过程。第一是地和其上生长的植物，第二是大海及其生活的鱼，第三是河流以及靠水生活的人，最后是太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呢，这两个意象是神用不同的场景来表达同一件事情，为的就是使我们读到启示录和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人能够警醒，使我们明白神的作为以及他们我们应该有的正确回应。四号和四碗所描述的场景与当年发生在埃及的四个灾害是一致的，比如包灾，当时出埃及记9章23节这样描述道：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了一下包，有火闪到地上。那时包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第二个是荒灾，就是摩西、亚伦取了炉灰，向天扬起，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成了起泡的疮。第三就是水变血的血灾。摩西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尼罗河的鱼死了，埃及人也不能吃这尼罗河，他们母亲河里的水。第四个是黑暗之灾。埃及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偶像非常多，可以称为偶像之国。所以出埃及的灾害都是用来惩罚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偶像，以此来向当时的世人表明，只有耶和华才是神， 对于黑暗之灾来说，埃及人敬拜太阳神，法老被认为是太阳神的肉身，因此黑暗之灾是对太阳神的审判。同样的，在第四碗的灾，就是说要把碗倒在日头上，谁要使日头能用火烤人。也就是说，像敬拜太阳神的人说，神耶和华神是可以使太阳完成自己的目的。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是崇拜太阳神的。每年的12月25日，在约翰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太阳神的生日。所以约翰这样的描述也是向当时生活在逼迫环境中的基督徒们说，罗马人的神是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应该坚定信仰。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另外呢，还有几个知识点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大星和星星，有三分之一的星星被击落、被掩盖，其中也代表了撒旦和他的跟随者。这些星星被击打，也代表了耶稣基督战胜魔鬼和他的跟随者。因为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以赛亚书里这样介绍撒旦和他的结局。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另外呢，河水的污染也是因为这个星的引诱和堕落和破坏。在启示录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他说像阴沉一样。阴沉是一种草药，它被水被它污染以后呢，是像慢性毒药一样。在旧约先知当中，常用阴沉来表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因为敬拜偶像而被污染，神要严厉的惩罚他们，使他们经历苦难。大家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在读这灾害的时候，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约翰用这样的一个场景，用这样的一个术语来描述他所见到的异象，是因为在旧约当中，描述末日审判的时候，就是在使用三分之一这个词语。所以约翰使用犹太人传统的数字来表明他所看到的审判就是末日审判。比如以西结书里5章12节这样描述说，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也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并要拔刀追赶他。当然，这三分之一的这个词语，也引出了这四印、四号和四碗所教导神的属灵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寻求神、求告神。先知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中这样教导：神希望人们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能求告神的名。撒迦利亚书13章8到9节这样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 如熬炼银子，试验他们，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约翰用这样的一个术语，一个词语来介绍当时末世场景的时候，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回想起神对我们的呼唤，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我们的期望。他说，你们要求告我必应允你。他说，你们是我的子，我们要说你是我的神。今天我们要求告神。彼得在这里，在《使徒行传》4:22告诉我，除他以外，就是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要求告，我们要寻求耶稣基督，我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他应许我们，我们要成为他的子，他的门徒，他的朋友。另外，在启示录4:4-4:晚中描述的场景，也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深意。当时神用这样的灾祸惩罚不信神的人，一方面是为了传扬神的名，一方面是希望没有受到灾祸影响的以色列人来信靠神。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这4:4-4:晚所带来的灾祸时，神希望我们能相信神是大能的神，并信靠他。因为当七印打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人没有机会再相信神了，那是神要审判，是终极的审判，神要奖赏他真正的门徒了。我非常同意有一些牧师或者是神学家或者任何人说的，就是我们的人生特别像以色列人走在旷野一样，他们从埃及敬拜偶像之地出来，被神拯救出来。我们也是从一个崇拜偶像的文化当中走出来的。我们今天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正像他们在旷野的人，吃着神给他们的玛纳，吃着神给他们预备的水，吃着神给他们预备的肉。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正在被神带领走到应许之地上。然而在这样的旷野生活当中，当我们鄙视嘲笑犹太人反复忘恩负义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神的追求的激情，甚至叫热情，也是时而热烈，时而冷淡。我不知道后人会怎么样来看待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神，因为这个世界充满太多的诱惑，使我们离开神。而在启示录里，神写给教会的七封信中说，只有得胜的，就是那持守信仰道理的人，才能进入应许之地，才能得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的想过，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旷野的时候，大约有男子60万，大家可以估计20岁以上的男丁有多少万人，10万、30万、40万。然而这么多20岁以上的男子，只有2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 只有两个人，比例何等之低，其他人都因为贪恋自己以前的生活，在埃及的肉锅，他们不相信神带领他们，他们为自己铸造金牛犊。如果我们的信仰之路也像走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受到今天的文化的影响，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到没有寻求神的事情上，而是更多关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去。即使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平稳，但是当神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走进应许之地的弟兄姐妹。因此，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这里灾难的时候，以及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相似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也就是先知撒迦利亚教导我们要求告神，求告耶稣基督。更为宝贵的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该向谁求告，该怎样求告。神希望我们能够悔改，离开恶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靠着圣灵的能力和恩赐做神喜悦的事情，在这个悖逆的时代能够为神去见证他对我们的恩典。就像这首歌里一样，站在大海边，我才知道自己多么渺小，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存活，去分享你不知道神为什么爱你，却如此爱你的见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信仰上得胜，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也就是启示录21章22章所说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的国。让我们低头祷告。